从师故忌，北大校方表面让步，暗中计划打击报复抗议学生。央视报道同《柳叶刀》文章两大动作挑战习近平。日美持续聚焦中共，美国空军成功试射极音速武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越南新闻，我是子君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8号礼拜三。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。北大学生抗议事件仲未结束，网络传出消息话，在冲突发生的第二日凌晨，就有学校辅导员开始鼓励学生根据现场相片互相揭发，已经有人被同学指认。检举告密和发动群众斗群众，历来是中共惯用的统治手段。这个消息令外界担忧，北大在表面让步的同时，暗中计划打击报复部分学生。有超过200名学生参与了5月15号夜晚的抗议，事件暂时以金属隔离墙被推翻，学生的诉求被满足而结束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，这个是不寻常的反抗行为，北大官方拒绝承认有学生示威，只是说学生表达了诉求。由于事发时间距离六四纪念日只有半个多月，时间相当敏感，微博上有人称赞说，北大学生重现1989年为民主自由示威的精神，但是这一篇文章很快被删除。在被中共严密管控的国内社交平台上面，相关的影片被屏蔽，北大抗议的消息被另外一条有关清华封校的消息淹没。微博上面出现一个话题，清华大学今起校门不进不出，不知道究竟是有人刻意带话题转移热点，还是封城制造的闹剧悲剧太多令人应接不暇。其实清华封校自5月14号就已经开始，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不说封校，讲成是清华大学校门不进不出。网民在留言区感叹，搞这么多新名词，将汉语语言艺术发挥到极致。还有网友披露，不单止清华封了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昨晚漏夜封校，是不是有事发生？中共体制内再次出现挑战习近平的信号。中共相信不干子和政权稳定紧密相关，所以对舆论的管控非常重视。但是最近央视在报道习近平的时候，竟然出现一个明显的错漏。习近平5月10号在共青团成立100年庆祝会上面宣读讲话稿，央视全程直播。网民在直播入面发现，习近平在读完一段稿之后，拧转头望住隔离的官员，疑似是栗战书。紧接住央视快速将镜头切换到现场官员的画面，但是画外音是习近平细声话，这个都要鼓掌。就在同一时间，现场响起一片掌声。这一段录影被网民翻录转发，习近平又多了一个话题。有人说习近平是主动要求现场鼓掌，也都有人解读为可能是文稿的括号入面有提示话此处有掌声，习近平不小心将括号入面的内容也都读了出来。另外还有解读是，主席台先有人带头鼓掌，习近平十分错愕，而且觉得麻烦，就拧转头问栗战书，这样都要鼓掌。无论是怎样解读，问题是这么尴尬的场面居然能够流传出来。虽然后来央视和新华网已经从相关录影入面剪了这个片段，但是部分中共党媒转发到 YouTube 的录影仍然保持原样。令人猜测中共宣传系统是在度暗中对习近平高级黑。同时在中共的防疫路线成为政治路线的背景之下，国际顶级学术期刊《柳叶刀》一篇报道也都引发关注。报道说，两名不具名的中共省级卫健委官员对《柳叶刀》坦言，对清零政策表示怀疑，但是新冠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政治病，任何人发出偏离清零路线的声音都会受到惩罚。这两名官员甚至表示，高层没有人真正听取专家意见， 这个对我们医学专家来讲是一种耻辱。这篇文章题为《中国零新冠下一步是什么》，指出中国将自己逼入难以持续的掘头巷，而且改弦易辙的机会亦都很渺茫，直接针对习近平的防疫路线发起挑战。两名中共官员为这一篇报道提供弹药，显示中共内部围绕清零正在展开恶战。在美国之音5月17号的报道入面，欧亚集团中国分析师 Neil Thomas 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坚持清零不动摇。最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资本，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压在清零政策上面。在二十大之前，他没有转弯的余地。虽然不断从中共内部传出反对清零路线的声音，但是美国之音引述分析人士说，大部分中国政策制定者都至少沉默地支持清零。夏威夷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伊说，习近平似乎能够获得第三个任期，虽然清零政策引发问题，但是他不认为新冠话题会对习近平造成致命的伤害。中国各地的疫情仍然持续爆发，根据中共官媒宣称，近日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染疫人数在一个礼拜之内飙升至近600宗，并且已经扩散到重庆和深圳两个地方。官媒将这次疫情的源头指向上海返乡人员。自5月16号起，邻水县全域将会连续三日开展核酸检测。根据官媒的报道，5月16号一日，四川新增本土确诊16宗，其中15宗都在广安邻水县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73宗，有72宗在邻水县。自5月9号到现在，四川总染疫人数已经达到588例。不过，鉴于中共历来隐瞒疫情，外界普遍质疑，实际染疫人数可能更加高。根据感染病例的地区分布，邻水县成为四川这一轮疫情的重灾区。广安官方通报说，这一次疫情病毒溯源是 Omicron BA.2.2 变异株。中国慈善家杂志5月17号报道说，邻水县第一位感染者是从上海返回邻水的人员。目前除了广安市之外，四川巴中、乐山、达州、资阳等地也都出现感染病例。邻水县的一名餐饮企业老板表示，5月9号全县立即进入封闭管理状态之后，餐饮行业全部停业，外卖亦都被叫停。5月10号邻水县开始实施全域静态管理。5月12号邻水县旁边的华盈市亦都实施全域临时静态管理。武胜县、岳池县相继发布通告，居民除了购买生活必需物资、核酸检测和就医等等需求之外，非必要不出门、不进入公共场所。截至5月16号24点，四川全省一共有三个中风险地区，都集中在邻水县鼎平镇。16号，广安市当地发布消息说，自5月17号零时起，前锋区全域、广安区全域实施临时静态管理。目前邻水县已经面临物资告急的情况。5月14号，中共邻水县政府发布物资告急相关通告。17号，有大陆媒体记者从邻水县红十字会获悉，虽然已经有不少爱心人士和企业进行捐赠，但是当地目前防护物资仍然紧缺。5月16号，邻水县的多位居民对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表示，当地封城已经超过一个礼拜，由于生活物资严重短缺，民众叫苦连天。上海因为疫情封城以来，生活物资出现短缺，在当局严苛防疫政策之下，层出不穷的人道灾难和乱象不断刷新中国民众的认知。很多中国网民亦都非常担忧，邻水这个远远比不上上海富庶而且关注点不大的小县城，恐怕会再次重蹈覆辙，甚至会比上海更为惨烈。中共在上海的极端防疫措施受到居民的抵制， 面对违法不公的行为，很多市民拍摄短片上传网络。近日上海静安区市民魏勤因为拒绝做核酸检测，被警察上门骚扰。魏勤将同警察的对话拍短片上传网络之后，得到网友的支持和点赞，说他有理有据拒绝核酸。但是之后他又受到警察的骚扰，手机被抢走，删除了短片。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魏勤，电话打了几次才接通。魏勤说，我的手机是被监控的，但几员记者打过来之后就cut了。短片是上午拍的，到了中午又来做笔录，我拍短片，做完笔录他将我手机抢走，将我的录影全部删晒。夜晚又来了一次，跟我说不要转发短片。我坚决不做核酸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，我不信这一样东西。他做假的是一方面，第二方面用核酸来恐吓老百姓。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。在这件事之前，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做了一次核酸，整天都没办法睡觉，要等到出了报告才安乐，整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。魏勤多次被防疫人员上门要求要做核酸检测，但是他坚持拒绝开门，之后社区就没再纠缠。浦东一位网络作家和大纪元说，我见到有一份资料说阳性不断出现，25%是做核酸的时候交叉感染，还有10%是由于比如说送快递之类的，所以他们心里面知道。就在大量中国人因为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计划移民之际，北京当局近日发布声明说，严格限制人员出入境活动。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，中共严控边境并不是只是为了抗疫，甚至将中共和北韩做比较。美国之音引述美国学者刘洋的观点报道说，中共和世界的连接正在急速下降，当局开始限制民众进出国门的做法，未来可能严重影响出外留学和移民海外中国公民的权益。中国和中亚历史学者米华健以新疆为例发推文说，任何关注新疆的人都已经见识过那里迫害的核心仇外因素，当局将和外国的联系以及去外国旅行看作是极端的，更甚于宗教。他质疑，唔通而家呢个都被用到咗其他中国公民身上，又或者系中国已经到咗孤立、企图自给自足嘅新时代。耶鲁大学社会和自然科学教授尼古拉斯认为，中共话严格限制出入境系为咗防止病毒传播，但系疫情已经持续两年，而家呢一个战略冇丝毫嘅道理。他指出，两年前的中国几乎动用了社会核武来停止病毒传播，但是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愚蠢的战略。金融作者 Tanner Brown 直接说，若果中共真是加强出入境管制，那将会是一个只有北韩这样的监狱国家才做得出的事。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，5月16日，日本最高军事指挥官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启程前往布鲁塞尔，参加这个礼拜四北约军事委员会国防部长会议，讨论涉及亚太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的相关问题。报道提到，北约寻求加强和亚太伙伴的合作，会议将会聚焦中共在争议海域上面的扩张，以及北韩恢复导弹试验等等问题上面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空军亦都在5月16日发表声明说，已经成功试射极音速武器，目标直指中共和俄罗斯等等对手。根据美国国会山庄部报道，美国空军在声明里面表示，一架 B-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5月14日在南加州海岸之外发射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一枚 AGM-183A 极音速飞弹。这枚飞弹发射之后，助推器点燃，燃烧一段时间，速度达到极音速，为音速的5倍。声明指出，这件武器可以针对严密防御的陆地目标， 透过快速回应袭击来扩大精准打击能力。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点赞、订阅，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。多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会。